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阿瓜。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我们节目老朋友阿琴波尔迪。如果在我们听友群里面时间比较久的朋友的话，应该都会知道他，就我们的老朋友阿琴。阿琴，先自我介绍一下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阿琴波尔迪，我是这个节目的忠实粉丝，这是我第一次录播课，到不到的，请大家见谅，我先自罚一杯。
今天非常高兴阿琴过来跟我们一起玩，然后因为阿琴也是大连并不读书会的主理人之一，所以在节目的开头也希望阿琴能够介绍一下并不读书会。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有恰好在大连的朋友或者路过大连的朋友，都可以去参加一下并不读书会的线下读书活动。
对，我们读书会成立于2017年，现在在大连和深圳两个地方办线下活动。大连是在西安路，每月有2次活动；深圳是在南山区，每周都有活动。然后对我们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小红书、抖音搜索"并不读书会"，就能了解我们。
哇，真的好棒！我什么时候去大连，我一定要去参加一下你们的读书会，然后有你带着我进去，感觉倍有面儿。
快点吧，9月1号就开海了。
好的，好的。然后我们言归正传，然后今天拉阿琴来的话，是想要一起聊一聊这本读客出版社出版的《5号屠场》这本书，其实也是一本很有年限的书了，就它又是一次新的再版。就我最近读书很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看它的封面。我觉得封面就是第一面嘛，你第一次进你的眼睛就视觉性动物，你会看到很多东西。然后五号屠场这一次它再版的书籍的话，它的外封皮是一个骷髅，然后它渴求着一个苹果，然后骑着一颗炮弹从天而降。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因为它是一本反战的书籍嘛，然后那个苹果我觉得也很像是伊甸里面那个亚当和夏娃追求的那个诱惑型的，就对人
对
类
对
诱惑
对，
型那个毒苹果。对，然后书中呢其实还提到一个意象吧，我认为跟这个苹果的就隐喻的东西也非常像。他提到的是一个摇钱树，他说那个树的叶子都是20美元的纸币，然后花是政府债券，果实呢是钻石。这棵树吸引人类到它的根部互相残杀，这样尸体就成了树的养料。然后我觉得这个骷髅去追求的苹果也非常像这个摇钱树上的苹果。书的内封呢是一个墨绿色的，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主人公比利或者说是作者的这个侧脸的简笔画。但是你就会看到他侧脸看向远方之后，充满了沉默和悲悯。提到这个书的作者呢，库尔特·冯内古特，因为出生在战时嘛，所以命运也是很多舛吧。就1941年进入康奈尔大学，就也是全球闻名的学府啊。现在，但是他就没读2年，到43年的时候就辍学应征入伍了，然后44年就被派往欧洲的战场。年底呢，就在波尔奇战役中被德军俘获，然后被当作战俘，一直送到了德累斯顿服劳役。他在德累斯顿的时候就经历了世界闻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但是呢，他当时是因为就在这本书名就一个叫五号屠场，就是他当劳工的地方，他躲在那个地下的库房里面逃过了一劫。后来呢，他就写了这本书，就相当于他是那个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一个幸存者吧。也想请阿琴，就是跟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些背景。
这个首先，我对于这个封面，我觉得有一个想法，我跟你不太一样，就是这个苹果，它是作为一个罪恶原罪这个意象，就是像你说的，它代表着亚当和夏娃偷吃那个禁果。然后，其实，在书里面，其实提到了很多跟基督教有关的东西。其实，这个苹果其实也在影射一些宗教性的一些内容。我认为，再有一个，它内封了那个画像。我看了一些其他资料，我才知道，就是这个简笔画，其实画的是冯内古特本人。
对，我刚才在想，就是我在想，如果不是比利，那就是冯内古特本人，但我没有去查
对，
资料，所以就恰好有你。
再有一个就是冯内古特这个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在几年之前看了他另一本书叫《囚鸟》，其实当时就是没有怎么看懂。然后等到这回咱们节目要做这本书的时候，我恰好就读了，就突然感觉就是对冯内古特这个人和他的一些经历产生了 很多很多感想。因为他这个人其实还特别有意思。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这个家族来自于德国，所以说从他小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德国人后裔这个身份在美国生存。其实他在社会上其实会遭遇到一些歧视和不公的，因为一战和二战嘛，因为这个原因，他会遭到一些不公的对待。他上学的时候又学习又不好，他不爱学这个东西。然后就恰好41年，日本炸了珍珠港，然后他就参军了。参军之后，他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就是他应征的是炮兵，但是最后是以侦察兵的身份上了战场。他没有那种做侦察兵的基本技能，就被塞到了战场上。结果他是44年12月上了战场，然后45年的5月纳粹投降，他在1月份就被俘虏了。特别好笑一点就是，他马上战争要结束了，他上战场了。哎，一上战场就被俘虏了，对，
我觉得
然
从
后，
另外一方面上来说，他也是很幸运的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前面就有提到，一开始就有2个侦察兵被枪毙，就是被抓到之后就直接杀掉了。反而他的主人公比利，就是因为感觉什么都不懂的样子，反而就是被当做了战俘。
而且他特别幸运一点，就是他被送到德累斯顿，然后经历这个轰炸，他当时正好在那个地下的冷库里面，因为当时没有那些制冷设备。那些肉啊、存储啊，都在地下那种地下室存放，然后他正好和几个战俘都在那儿干活，结果就轰炸到来了。其实我后来看一些资料说，那一场轰炸只有7个美国战俘幸存，其中一个就是冯内普特。
哦，那他在书里面其实还让幸存的人数其实变相还变多了，就像他们是一起就那一批被俘的大概100多个美国人，他写的都幸存了，因为都在那个地下冷库里。但我没想到实际上是只有7个人幸存。
对，只有7个美国战俘和7个德国看守，
哦。
那7个德国看守一出来之后，家就全被炸没了。
对，因为那一场的话，就是德累斯顿大轰炸，它其实我看到现在的资料里面，对于它实际致死的那个人数都还是有争议的。然后我看到书里面他提到那个数据呢，就是有13万5千人遭到空中袭击而死于非命。这个呢是在五号屠场里面他提到另外一本书，就《德累斯顿毁灭记》里面的一个记录。
这个数字在官方和冯内古特的技术上确实是有一些差距，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首先德累斯顿这个城市，它是一个文化中心，它没有那些重要的军事工业和军事要塞，所以说它这里也没有一些那种很强的防空手段。再有就是这里有几千个纳粹，但是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大家一些难民嘛，可能知道啊，这儿好像没有一些危险的东西，所以说我可以逃难到这儿去，大家都去逃难了。结果英军和美军吧就把这里给轰炸了，其实造成了这样一个惨剧。这部小说主要讲了主人公比利·皮尔格林，他是一个随军的牧师，他是那种不随身携带武器的非战斗人员。然后这个人呢长得又瘦又高，是一个那种像受气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他的战友都欺负他，但是他这个人就显得有点那种阿 Q 精神，谁欺负他，他都没有什么反应。战友逃跑的时候，他总说：“哎呀，你把我放下吧，你让我自己待着，你们不要管我。”结果呢，这个比利这个人呢就被俘虏了，然后送到了德累斯顿去做劳工，关押在五号屠场，也就是这本书的这个书名。直到有一天，这个比利突然有了这种跳脱时间束缚的能力。他开始不受控制的穿越在过去和现在，比方说上一秒他还在家里面是一个无事可做的老人，下一秒他就回到了战争年代，年轻的自己在这个屠场里面去做一个苦工，然后突然他又回到了老年的自己，在地下室里他正在写小说，然后突然又回到过去，他在德累斯顿的地下室里面，上面正在轰炸。每当他过这种平静的生活的时候，他就会回到过去那个年代，回到那个像人间炼狱的时代里。关于他儿时的记忆啊，他年轻的时候在德累斯顿当战俘，他中年的时候回到美国娶妻生子，当一个验光师，还有一段在特拉玛法多星的银河动物园当动物。他这个整个一生其实就是在书中被切割打散成很多小块儿，在拼接成一起，构成了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内容。
然后这本书，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 在西方人写书的过程里面，他们其实很喜欢致谢，致谢一般是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导师嘛。但是冯内古特他这本书最开始扉页的致谢，就仅以本书献给玛丽·奥黑尔和格哈特·米勒。然后这两个人，我后来发现，就是格哈特·米勒是他在构思这本书的过程中，重新去造访德累斯顿，去准备这本书的过程中，他打车时候遇到了一个司机，然后那个司机说。他之前也曾经是美军的俘虏，然后他们路上就聊了一下，就他也很希望说以后就是再次能够跟这个司机在和平时代相见，我就觉得还蛮感慨的，就他这本书没有感谢可能家人啊，或者说他那个时候的战友啊，或者其他的什么人，然后玛丽奥黑尔也不是他的战友，反而是他去想找跟他同样回忆这个事情的那个人的老婆。
这个人也确有其人。奥黑尔和冯内古特同样是那七个幸存的人之一。
对，然后他感谢的是那个幸存者的老婆，就是，所以
对，
我
他
会觉得，
有一次冯内古特去他们家做客，那个他媳妇儿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话：“你们那时只不过是孩子，假装自己是维恩和辛纳屈那样的人是不合理的。”他的一番话其实是点醒了冯内古特，所以说，他才有了这部书。
因为这本书，他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挺震惊的，就整个第一章，就像。他作为这个战争或者这个事件的第一亲历者，就已经把他想说的话感觉都说完了，就是最直接的话已经说完了。所以他最后他说他要写的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书，他说开头就要写，听我说，比利皮尔格林从时间链上脱开了。然后书的结尾，他准备就用计周机。然后我觉得还挺神奇，而且最后看到后面的话，就他结尾计周机的那个结尾，还是挺让人唏嘘的。看到最后会让人觉得说，这个战争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在看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冯内古特整本书里面关于德累斯顿大轰炸比较直接的一句评语是说：“书不长，杂乱无章，胡言乱语。”山姆，因为关于一场大屠杀，没有什么顺乎理智的话可说，可以说每个人都已经死了，永远不再说任何话，不再需要任何东西。大屠杀以后，一切都趋于无声，永久沉默，只有鸟儿还在啼叫。那么，鸟儿在说些什么？关于大屠杀所能说的，也只是计周机。那我觉得，就整本书里面，包括他从比利·皮尔格林的这种第一视角来看吧，都没有就太多情绪的描写。从头看到尾的话，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比利就是一个很木讷的人。但是这也可能是因为他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片段里面去穿梭，所以他就知道所有事情的发展和走向。他对于就未来任何的变化都不会感到惊讶。但是这也就造就了，就我们读者跟着他第一视角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就对于外界发生什么他都。没有什么太多情绪上的变化，就没什么废话，也没什么想法，就啊，这个事情就是要这样发生了，那我就让它这样发生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冯内古特写这本书时一个特别精彩的一个点，就是它的结构非常的有趣。我们刚才，像你刚才说的，第一章其实是像一个铺垫或者引子一样，采用那种剧中剧的形式。剧中是有一个作家要写一本书，书的主人公是比利皮尔格林，这一下子就把故事的结构其实就丰富化了。再有就是他最后，像你刚才说的，战场上最后是雀鸟在鸣叫。其实我后来看了一下那个其他的版本，他特意采用了一个德语的一个音译，德语的一个鸟叫的一个音译去写这个场面，就一下子把这种大屠杀过后这种极为静谧的环境一下就表现出来了。因为大屠杀之后大家都死了，没有人在说什么，没有人在想什么，屠杀之后就是寂静，然后一声雀鸟的鸣叫打破这一些。一下把这个意境一下子就提高了。
就这本书里面到后面，它会有一点点，我觉得科幻的概念在里面。就像它一直在不同的时间片段里面可以去穿梭，就知道它整个一生是怎么去发展。我觉得这个就还是比较像《降临》里面七只桶的那个设定，然后也有比较超前的四维空间的一个设定。因为比利在里面的话，他一直。坚定地说，他被外星就是特拉法玛多星人掳走过，所以他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点中不断地跳跃。所以整本书呢，就是由比利的视角带着读者在他不同的人生碎片之中穿梭，你也不会觉得乱。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啊。特拉玛法多的一个世界观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特拉玛法多人，他们认为宇宙并不是许多明亮小点的组合，那儿的生物可以看到每颗星球曾处在什么位置，去向何方，因此天空上镶满了玄妙的意大利面条状的发光体。然后这个当时让我想起了那个飞天意面神教，特别好笑。特拉法玛多人呢，他也不把人类就看成是双脚的直立生物，他们把人看成一种巨大的千足虫，就一端是婴儿的脚，另一端是老人的脚，这个就很像是就人的一生嘛，你婴儿脚出来之后，到时间的尽头，你就是一个老人的脚。就我之前看过一本书，是《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它里面有一个病患，就患者，他说他能够看到的世界就是四维的，所以他看到的人跟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具体的人不太一样。他能看到，就所有人都像一条虫一样，因为每一个时刻都存在在那里。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类的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对时间的坐标轴上规划，它是单向的，它不可能会再倒回过去，你只能往前走。但是四维生物，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每一个片段的你接起来之后，你就会很像一条大的虫。就那样子，然后他的世界观里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两个设定啊，一个是人在无数的片段中一直存在，就哪怕死亡呢，它只是一个瞬间，死去的人其实在某一个片段中仍然鲜活的存在。就譬如比利，他可以通过时间旅行的方式，不断的往不同的人生片段之间跳跃，下一秒死亡或者是下一秒大爆炸，对他而言就没有区别，他不需要有悲伤或者是恐惧的情绪。也不会因为说提前预见了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他就很焦急的想要去改变或者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就没有因果，也没有为什么。就如果你想的话，这也是特拉玛法多人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生的欢乐时刻，忽略痛苦的时刻，凝视美好的事物，让这种时光成为永恒。然后因为时间呢并不是单向行进的，所以对于世界的理解呢就不一样了。就是七只桶里面，我们节目里面也常问大家一个比较经典的命题，就你如果能够看到你的未来，那么你会怎么去面对你既定的命运？特拉法玛多人就说，其实只有地球仔是他在看过的所有的星球生物里面唯一有自由意志概念的生物。就这个里面，我觉得特别可爱，就是地球人被翻译成了地球仔。就地球仔他说。特拉法玛多人就觉得地球仔都是做解释的高手，因为每一件事情发生，他都要有前因后果，要告诉你因为什么，所以导致了什么，事情都是连续的，它有一个时间从前到后的顺序，就能够解释这个事情是怎么构成的。那预言其他事件可以如何促成，然后你就能想到，因为这个因，所以有这个果，那么你就可以想到如何去防止它或者去促成它。但是呢，特拉法玛多人他看到的就是一个整体的时间，就像看到那种延绵的山脉一样，整体的时间就是整体时间，它不会变化，不受警告或者解释的摆布，它是事实的存在。如果一瞬间一瞬间的看，特拉法玛多认为你就会像他们看到的那样，就是我们都是琥珀中的虫子，就只是某一个片刻之中真实存在的一个瞬间。然后库尔特呢，他其实借这个主人公比利的口回答了我刚才提到的七只桶命题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这样回答，他说一切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每个人都必须做他所做的事情，没有选择。就这是他跟特拉法玛多人学到的东西。所以比利他经历了很残酷的战争啊，但是在整本书里面，我认为是很少看到有关于比利主观情绪的一个描写，他就似乎接受所有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就从我一个读者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会觉得他就从头到尾会有些时候就显得木登木登的，就没什么反应那种感觉。
当时那个年代，就是科幻题材是不被主流的评论家所接受的。但是，冯内古特在这本书中关于科幻的这一段，也就是主人公比利在特拉玛法多星球上的生活的这一段，其实在全书中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书中我觉得很多重要的表达，其实都是通过这个情节去展现的。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特拉玛法多星人是四维生物。他们能预见未来，他们能看到时间的变化，所以说他们对于这种命运的安排就看得特别开。像比利刚一到这个星球，就发现大家活得都很快乐，他就很困惑，就是他自己也说，我来的那个星球上，有史以来一直纠缠在疯狂的屠杀中，但是看到他们很快乐，所以他就问特拉玛法多星人说，所以请。 教授给我世界上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和平的生活呢？就结果特朗普法多先生给他一句特别简单的话，也是刚才回答了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如果能预见自己的未来的话，你该怎么做的话，特朗普法多先生就是说的很简单，就是说忘却痛苦的时光，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好的日子上。既然那个命运就是那样的，你做什么都是无力的，那你就好好享受当下就可以了。这里面其实也影射了一些宗教上的内容。你看，比利刚到那个星球上的时候，特朗普好多先生就让他脱光衣服，因为他是个动物，然后他们也不穿衣服，所以说也不让他穿衣服，他就这么光着身子。结果那些人觉得，哎，他这一个哈，就跟我们养仓鼠似的，就放一个不好，就要配一
一对
对儿。
儿，
配一对儿，然后就从地球上给他抓了一个夏娃，是一个20岁的电影明星，叫做蒙塔纳。然后他们两个就是这样赤身裸体的在这个星球上生活。这个情节就特别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那个世界里。而且像你刚才说的，比利在全书中其实是一个比较麻木的形象，但是他在特朗普好多星球上其实是生活的比较快乐的。我们能看到他一些情绪的表达。其实就是在暗示比利和蒙塔纳，其实在过着像亚当和夏娃一样快乐的生活。但是，哎呀，后来也会遭遇一些其他一些事情吧。就是因为这一段内容其实是来自于比利的想象，整个故事的蓝本其实来自于他读过的一位叫特劳特的作家的小说，叫《大写视频》。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理解为，就是受了精神创伤的比利，根据小说的内容，幻想了一个能自我安慰、自我解答的那么一个世界，就在我看来。
对，就很像那种战后的创伤后遗症，就你需要从你的现实的世界里面，你再去找一些什么支撑点，就不论它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不然就是感觉心里面你很难过下去。
对，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假如说这一段是比利的想象的话，那他后面的内容其实很多内容就不成立了。
为什么呢？
包括他遇见自己的死亡啊，什么什么什么这
哦，
样，就
对，
是
那一
这样
段
的
也
内
是
容。
有一点，我都后面到后，我都觉得说，是不是比利他其实就是在可能在他人生比较晚年的一个时刻，他想到了马法多，然后他愿意用他整个生命，一直到就是最后去献出他的生命来完整这一整个就他的逻辑，就他可能去找一个人来杀他自己，就为了证明说我其实对于我的一生就该怎么走这个脉络，我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不悲不喜，我就这样
对，
怀疑过。
这个其实这我觉得这是这本书里面最精彩之处，就是比利所遭遇的这一切到底是想象，还是说就是作为一种小说的情节而存在？这个其实很引人入胜，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从一方面考虑就是我们把这个科幻的这部分内容当成真的，然后这一切都有了一个逻辑，它有一个隐喻的内容的成分，我们可以在后面讲一下，或者说这一切包括他在战后的所有生活，全都是他的想象，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提到了一本小说，就是讲到他看的一个小说里面那个人物能穿越到过去，然后见到了耶稣。我觉得那一段可能也反映出，这种穿越时间的能力其实也是他想象出来的，就是他战后其实这个人已经疯了。所有的内容都建立在他疯了之后所思考的内容。
我觉得，因为虽然你从头看到尾就觉得比利这个人好像对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很平静，他能够接受一切发生。但是如果我们跳脱出他的情绪这方面来看，就以一个第三人的视角去看比利整个一生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人生实惨，你知道吗？一开始就被莫名其妙抓到战场上，然后战场上可能算是走了点狗屎运吧，被当做战俘。但是他在被运送去到德雷斯顿的那个期间，就是他们是跟我觉得是跟比牲口还不如，就坐在那个大火车上，就一车一车的运过去，那个车就挤到你根本连 蹲都蹲不了，更别提躺。他们就是轮换着，一批人先站着，然后一批人先躺下去睡觉，然后再换另一批人站起来，然后另一批人再下去睡觉。然后那个车厢只开了两个口，一个口进吃的，然后一个口，另外一个口就出那种排泄物，就整个生存环境都特别特别糟糕，就这样过去的。我是觉得那种他描述的行文都是非常的。就非常的平静，就平实。但是你如果真的去想这个环境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很难受，就无法接受。而且比利到后面他被救出来之后，他经历了德累斯顿大爆炸，然后还幸存，然后回来之后呢，又进了一个那种验光所，当那个眼镜的验光师，娶了那个他们那个公司老板的女儿嘛。然后公司老板的女儿就长得一点也不好看，就是她一度都觉得自己嫁不出去，很胖。但是呢，比利就愿意娶了她，并且跟她待在一起很久。后来呢，比利在一次去出差的那个路途中，他坐的飞机又失事了，又只有他一个幸存者。他救下来之后呢，他老婆因为太担心他，就疯狂飙车到医院去看他。在这个过程中出了车祸，然后到医院门口的时候，恰好是一氧化碳中毒，然后身亡。然后觉得，就是你这个故事看起来，你就觉得比利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惨。
而且我觉得比利是一个反英雄式的人物，就是我们一般在一些电影当中，比如说那个《坚不可摧》里面那个赞佩里尼，他那个故事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那个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式英雄的形象。他在遭受到日本人那种折磨的时候，日本人呐，可比德国人狠多了，就遭受到日本人那种变态的折磨之后，我居然还能坚强的活下去。他是那种很典型的美国式英雄人物，但是比利恰好和他完全相反。他这个人就比较逆来顺受、消极，然后没有反抗精神，所有事情都是任由命运宰割。再一个，他这个人长得就又瘦又高，像个大竹竿一样，是个边缘人，是一个小人物。但是就是这个小人物活了下来，比他好的那些人全死了，只有他活了下来。而且他战后其实通过婚姻这条路吧，其实实现了阶级跨越。他是一个理发师的儿子，很穷嘛，但是娶了一个大富之家的女儿，一下子变成了那种像老总一样的人物，一下子变有钱，阶级跨越了。但是外人眼里看他的话，这人是个疯子。他女儿也这么看他，这个人就是总在说一些很奇怪的话。所以说这种对比下的这种矛盾、这种冲突，其实正好就是冯内古特的这种黑色幽默，它既能让你对这个人吧感产生怜悯，又能对他的个人经历产生很大的兴趣。这个我觉得是比利这个人物特别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而且比利是我全篇看下来之后，我觉得比利就很少有哪一个时刻，他是觉得我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或者说我想要就说点什么，是很少的。唯一一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飞机失事之后，他不是住院了嘛？住院之后，他旁边那一床有一个也是退伍的美国老兵，然后那个美国老兵呢，就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典型的那种美国人的形象，就他非常老，但是他有三段婚姻，然后最后一段娶了一个20几岁的漂亮的金发美人。他经常就是回忆自己的往昔，在战时的光辉岁月，然后自己想要构思写一本，就写战争的书嘛，但是可能是要歌颂自己的英勇啊，或者说这个战争的正确性啊之类的这一种。比利呢，就在他旁边床的时候，听见他们在聊那个德累斯顿大轰炸那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说那个德雷斯顿我也在，但是呢，旁边那个然后那个美国老头就觉得说他是个疯子，就觉得哎，这个人就是他一直都觉得就比利怎么还不去死，就这个人他活着很没用，他就应该去死，就他又弱又没什么想法，就整天不知道在干嘛，这种跟垃圾一样。但那天就是因为白天的时候，他跟那个美国老兵说德雷斯顿我也在，然后那个美国老兵说哎，不知道这个疯子又在说些什么事情，肯定是。就是已经疯了，他跟人形复读机一样，他听到我们在谈德累斯顿，所以他就说德累斯顿，但是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硬是比利到了那天晚上，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我一定要说，他就在就周围都没有人在说话，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确保他说的话不会再被旁边那个美国老头当成他在复读别人的话，他又说了一句说德累斯顿大轰炸，当时我在，然后我是那时候的幸存者。然后那个美国老头就很轻蔑嘛，就觉得说 那所以呢，就你不要再晚上跟我讲这些话，我也不想听你说些什么。我就是觉得那个就是整个讽刺，然后再加上比利为什么会沉默这个事情，真的达到了一个黑色幽默的高峰。
对，这个人叫朗福德教授，他还不是老兵，他是一个退休的预备队的准将，就是他没上过战场，他没上过战场，但是他这个人其实跟比利形成了强烈的这种对比，他身强力壮，然后还娶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小媳妇儿，
对，
这比利，而且他恰好和这个飞机失事的比利一个病房，比利是一个毫无反抗精神、任由人宰割这么一个小人物，而他是那种出身高贵、身居要职，在社会的顶层，所以说他很鄙视像比利这样的人。这样说，为什么他还不死？他在书中就是直接说了这种话。但是很好笑的一点就是，这样的人他往往代表着权威和官方，他说什么是什么，他要写空军史。他要写德累斯顿大轰炸，他掌握话语权。但是像比利这样的人，即便他亲身他上了战场，但是他说的话是没人听的，
对，
他是
这个
没有话语权的。
之前我看过很多，就关于战争类题材的一些作品，或者说电影啊这些，比如那个《血战钢锯岭》，我觉得也非常好看啊，它就刻画那种人道主义光芒嘛。然后真的那个时候是看的哭的蛮惨的。然后包括说《至暗时刻》啊，《敦刻尔克》这种描摹国家至暗时刻的团结和人性的光辉，我真是觉得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真的是要为了一些就崇高的目的，然后去做出牺牲。但是这个我觉得以我的现在的阅历啊，或者说各方面，我觉得是不足以去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他们给战争刻画了这种悲情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对我之前的影响还是蛮深的。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做了一个梦啊。因为我是一个多梦的人，所以我有时候做的梦，我醒来我还记得，然后我就梦见好像我们要被一个外星人入侵了，但是呢就很奥特曼那个梦，我就带着几个人，我就想说，哎，我们的小队就是 we should die for something，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哇，我可有光辉，然后真的就是很悲壮，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我们可以去死，但是我们一定要就做出一点什么事情来护卫我们的人民，或者说护卫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后来我看完这个五号图场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战争就是没有为什么，也没有什么崇高的利益。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就是会让人死亡，然后死亡之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事情就是这样，因为事情就是这样之后，是也是在五号图场里面他经常用到的5个字嘛，就只要是有人死亡，或者是哪怕有一些跳蚤死亡，就一些动物死亡，他就会用事情就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也特别经典，就是他想我读下来我的理解就是觉得他想说，就对于有一些人的死亡，或者说是扩大到战争这个事情，没有什么逻辑，可能也没有什么崇高的利益，就事情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很多人死了。
首先就是《血战钢锯岭》的电影，你不要信哈。
好的。
我看过一个战场的一个资料，就是真实的战场环境没有电影里讲的那么玄乎。
哦，
啊，就不是像大悬崖，然后我爬到悬崖上，我和日军作战，不是。
对，因为他那个还很悬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上去救人嘛，然后说很多日军已经发现了他，但是一直在射击他的时候，所有子弹都打偏了，说当时就是刻画出来他如有神助嘛。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美国带有宗教性质的那种电影，
对，他是非常。
信教的人就无敌了。
对呀、啊，但是你就觉得真的很有那种，就是催动性，很有感染性，它有一种无路可逃的命运悲情，然后很有美感。但是看完五号图场之后，你就觉得就很麻木，就是充满了屎尿屁，然后充满了死亡和那个血肉那种感觉。就是我说的屎尿屁，就是比如说，就刚才提到在那个运送战俘的那个列车上，就不是人待的环境，然后就很差，就对于很多人来说。就绝大多数，如果说遇到战争的人来说，你碰到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没什么说为了崇高的理想去奋斗，然后光荣的牺牲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其实说到这儿，你记不记得，就是在这个运送的火车上，他和一个老流浪汉，他们两个人在谈话。那个老流浪汉他总在说一句话，就是“哎呀，这还不算太糟糕
对，然
”，
后
就像
说
你
着
刚才
说着
说，
他就死了嘛。
就已经那么惨了，就是说我吃饭和我排泄的地方是在一个口儿。 就是，而且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蹲也不是，就是在那么一个环境下，这个老流浪汉说："哎呀，这还不算太糟糕。如果这都不算太糟糕的话，那他在此之前他还碰到过什么样的环境呢？"其实这个就很让人深思。最后边这个角色很快就领了盒饭，就死掉了。
所以，真的这本书也是从头到尾，它其实讲述了很多，就算不上是我们传统意义理解的那种人物的死亡，但是他们就真真切切的就全都是就死掉了。就他故事里面就没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很比如美国代表性的那种非常 classical 的人物啊，也没有什么戏剧性冲突。有的时候如果说没有那个时间跳跃，甚至会觉得它就像一本那种传记型的流水账。就大多人都是那种命运洪流中的浮萍嘛，就甚至连浮萍都算不上，就是只是存在瞬间的一个泡沫。你变成一个泡沫，到你这个泡沫消失，可能都没有人注意过。所以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他那个结尾很好嘛，就轰炸过后，其实只听得到鸟叫，然后击洲际，也没有人对于这个事件发表什么评论，然后或者说再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就只是很多的死亡，然后死亡之后什么都没有，就这样而已。
你看，在战场上，书中主要描写了这样几个人，一个是韦利，一个是拉扎罗，一个叫老德比，他们三个人。韦利和拉扎罗其实和比利一样是被俘的美军，然后韦利有一个很不幸的童年，他这个人也是又胖又笨，然后满嘴脏话，很粗鲁这么个人，大家都不喜欢他，但是他喜欢折磨比自己更不受欢迎的人。这个人就是比利，然后他在逃跑的时候，对比利是又骂又打，对他来说，虐待比利其实像一种玩乐一样。然后他还有个特点，就是他把这场战争想象成了一场游戏。他和那两个被打死的那个侦察兵，他们三个人最后边会逃出升天，会成为大英雄，会接受表彰，他的幻想。结果他最后被德军俘虏之后，其实乖得跟羊一样。德军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最后他就病死了。拉扎罗他这个人就更讨厌了，他是把这个报仇视为最快乐的事情。然后韦利在死之前跟他说："你一定要帮我杀死比利，因为他这个人就太讨厌了，你一定要帮我杀死他。"那这个拉扎罗其实到最后有没有杀死他，其实这是一个未知的。他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跟说他跟德国人是没仇的，因为德国人跟他没什么过不去的事情，所以说他不报复德国人。然后他又说："我喜欢一对一单挑，但是他唯一一个战绩吧，就是弄死了一条朝他叫的狗。比他强大的人，他是不敢跟他去挑战的。他也会幻想以后哈，我找一个枪手啊，什么啪啪啪2下把他打死，然后他觉得很快乐。韦利和拉扎罗都是那种特别可笑的人物，在这场战争当中。"然后，但是有好人呢，像那个
老德比。
叫埃德加·德比，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是个人正直善良，然后他也希望活下去。他是受了那种，他是44岁，主动去参加军队，去上战场。但是又特别可悲的是，他最后边他躲过了轰炸，但是在
在二战结束之后，他就因为在收拾战场的时候偷拿了一把
对收
水
拾
壶，
都不一定是偷拿，
就
他
大
是
家
恰
好像
好。
都会拿点战利品，就当做小
他恰
纪
好
念。
他拿了把壶，结果就被人抓到了，判了抢劫罪，然后一枪打死了。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可笑，这个可悲又可笑的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老德比已经是这个书中所有人物中显得比较出挑的。就如果有人经过什么，就是经历什么不公的事情，他愿意出来帮忙，愿意说两句，然后也是作为那一批战俘的一个小领导吧。然后在那个时候也愿意带领他们说，我想要帮助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让大家一起活下去。但是最后，都这战争都结束了，他反而是因为在收拾战场的时候拿了一把壶，然后被逮到，就定了一个很奇怪的罪名，然后被枪毙了。
我觉得这个情节可能是因为他之前顶撞了那个叫小坎贝尔霍华德的那个人。
哦，是这样吗？就这个伏笔，我可能都没有看到。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当众顶撞了那个投降纳粹的美国人，所以说可能会对他怀恨在心吧。我觉得就有可能。
哦，我觉得冯内古特写这本书也是很多事情，他觉得我们也没必要去探究为什么，就事情就是这样。
对，你看看这些人就可悲、可笑、可怜，但是。轰炸这个事情，其实像那个朗福德教授他说的， 就更气人，就是他那个小媳妇儿问他说：“哎，为什么这个事儿我们美国不公开呢？”他说：“哎呀，可能担心许多内心受到创伤的人认为这样很不光彩。”你看他这个态度，其实他是站在那个轰炸的飞行员的那个角度出发的，他没有考虑到下面那些战俘什么心情，他根本就不关心这样的一些小人物。后来我在看冯内古特的采访的时候，有一段特别有趣，就是他去面试，去面试他那考官啊，正好是当年执行轰炸任务的那个，特别有趣。然后他那个冯内古特就问他，哎，你们当时为什么就这么炸我们呀？然后那个考官就回答，哎呀，我也讨厌这样做呀。
它里面你知道，他还提到一个就很小的一个片段，就是讲他去参考那个他很喜欢的科幻作家，他有一部里面写到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原来去执行的就是这样一些杀戮的任务。后来有一天，它好像坏了吧，后来又被修好了。被修好了之后，就大家又把它接纳了，就是当做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是好像他没有去做过那些伤害别人的事情，他又重新回归到了那个群体中，而且大家都还很高兴，就是他回归了，就很短很短的一小段。
冯内古特在这本书里面，就像这种类似的隐喻啊、暗喻啊非常多。然后你就是看这本书的时候去找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乐趣。
就像很多小彩蛋一样。
我认为他在这本书当中一些提到的一些梗，还有他关于宗教性的一些内容，冯内古特埋了很多梗，就是让你在看的时候去发现它，然后突然觉得啊，两个事物突然有了联系，很有趣。这个是冯内古特在这本书里面第一次去表现的内容，比如说这个三个火枪手，
一开
你
头
那时
的那
候
个韦利。
一开头提的时候是韦利和那两个侦察兵，他把那个他们三个人的这个逃亡小组叫做三个火枪手，但是在后续中这个词经常用在比利那个妻子喜欢吃那个棒棒糖，他就是那个棒棒糖的牌子，还有就是书中前半段经常出现了两次吧，应该是芥子气和玫瑰花的气味。
对的，
这些书的前半段其实作为那种酒臭的那个气味，就是一个人喝大了，他嘴里面发出那个味道。但是实际上，作者在后半段中写到了，就是作者其实是在告诉大家，这群从战场回来的他们这群人对于这个气味的熟悉，因为直到最后一章，作者才告诉大家。这个气味的来源是比利在德雷斯顿挖的第一个死人坑里面腐烂的尸体发出的味道。其实这就表现了比利虽然过了这么多年，比利和作者他们两个人过了这么多年，对于这种气味还很熟悉，那就表明战争的创伤其实对他们来说还没有完全愈合，他
就
们对
很
战场
深
还是有
刻。
这种记忆的。还有一个是那个怀俄明州科迪市的疯狂鲍勃，这个是在比利被俘虏的时候，他那个上校。他叫鲍勃，然后他对这些被俘虏的士兵发表了一场演讲，跟大家说就是啊，以后战后大家就去怀俄明的科迪市去找疯狂的鲍勃，找我。但是这个人在转运途中就去世掉了。在书里面，他在后半段，像他在那个电台节目里面，他自言自语，其实也说，哎，如果你在怀俄明州的科迪的话，那去找疯狂鲍勃。他总在比利虽然说这个人很麻木，但是对于战场的一些记忆。他是非常，他的印象其实是非常深刻的。他在和那个朗福德教授的谈论的时候，其实也是自言自语道啊，如果在科迪市的话，要去找疯狂鲍勃。他对战场就还是有一些记忆的。再一个就是他宗教性的东西，像我们这本书的这个腰封上也写了嘛，说是世界禁书百部 Top One 是这样一个标题。那么他为什么被禁呢？首先我个人认为，其实是跟他讽刺了宗教。这个内容有关，因为美国是一个对宗教很看重的这么一个社会。首先，我们看这个主人公的这个名字，他叫比利·皮尔格林，皮尔格林念 Pilgrim 是英语中是朝圣者的意思。
所
那
以，
他
同
这个
时，
姓
比
儿
利
其实，
设定也是一个牧师嘛，随军的
对，
牧
他是个
师。
牧师助理，其实一开始就给他套上了这么一个宗教的这一个光环。等到他在特拉玛法多星上遇到外星人的时候，得到了那个能穿越时间的这个能力，其实就赋予他的神性，因为他既能穿越时间，他又能看到未来，这就是一个把人变成神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最后
这
他
个
比
小
利
彩
死了
蛋
之后，
是我之前都没有注意的。
他变成神了，他能预见所有的未来，对吧？
所以他也就很麻木的去看这一切发生，也有一点这个意思在。
对，他看到他为什么说他麻木呢？因为他知道命运是注定的，人是无力改变的。
对，特别是他去了德雷斯顿的5号土场之后，他明确的知道什么时候大爆炸或者大轰炸会发生，但是他也一句话都没有说，就他知道一定会发生，他做什么都阻止不了或者改变不了，所以他也什么都没有做。
像那个特拉姆哈特星人跟他说，想阻止战争是愚蠢的，所以说他就什么都不做，静静的看着这一切。
是因为他刚刚去被特拉玛法多人抓走的时候，他其实一开始去尝试理解他们的世界观，他有问过这个问题，就如果你们看到比较坏的事情要发生的话，因为你们有这个能够预见未来的能力，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想着要去阻止他？特拉玛法多人的逻辑里面就觉得你问这个问题会觉得很奇怪，那这个事情就是会这样走，你为什么要去阻止他？
对，这个是他的能力。还有一个书中其实出现了几次，是一个圣经中的一个片段，叫群牛哞哞叫，圣婴惊醒了，小主啊，耶稣不哭也不闹。这首小诗讲的是圣经当中耶稣出生在马槽的这么个故事。你像那个比利从这个外星获得了这个和平之道，他知道怎么能得到和平，忘记眼前的痛苦，好好享受当下。他其实，在特拉玛法多星上，他其实是得到了上帝的真传，而且他在外星上他是不穿衣服的，跟那个圣婴是一样的。那么他其实回到地球是一个救世主这么一个身份，所以说他去电台做节目，去跟他女儿讲他在外星的这个经历，其实是在布道。而且他在战后，他当了一个验光师。如果说成为一个收入不错的行业，为什么不是律师？为什么不是牙医，而是验光师呢？
但这
验
是不
光
是
师给人，
跟他就是跟验光公司的小女儿结婚有关
对，
系，就继承了？
为什么安排和一个验光公司的小女儿结婚？你看，验光是给人配眼镜嘛，眼镜不是让人看清这个世界吗？
哦，原来还有这一层生意在。
这个其实就是作者，我个人认为都是作者的安排。还有一个，他在当俘虏的时候，然后。纳粹给了他们一些衣服，让他们随便捡着去穿，然后他穿了一件特别可笑的衣服。这个也是耶稣的经历。耶稣在受难之前，罗马人让他穿上紫色的衣服，因为紫色在当时是代表着皇家，所以说让耶稣穿紫色，其实想嘲笑他。恰好比利在德国的时候，也是一个穿上奇怪衣服被大家嘲笑的对象，他也在隐喻。比利就是耶稣那儿的人，还有一个他在死之前吧，他死之前有一种神性的那种光辉开始泛出来了。他在演讲之后就跟身边的保镖说：“你们都走吧，回家去陪老婆孩子吧，不要管我。”然后突然啪的一枪把他给打死了。其实都在暗示比利就是一个像耶稣一样的人。
对，但是当时我还觉得，就是比利虽然知道所有事情的走向，但是他选择什么都没有说，也是在反映可能我是觉得，就每一个像普通人，他其实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下面，就这个战争不是因你而起，也不会因你的意志而改变，所以你做什么跟不做什么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看完之后又觉得，他整一个你这个宏大的事件，其实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包括他一开
对
始
呀，
在。
对
就
呀，
前面的时候，他还说德雷斯顿轰炸耗资巨大，策划精心，但毫无意义。最终，整个地球上仅一人从中获益，那就是我，就冯内古特他自己。他写了这本书，为自己挣到不少钱和名声。事情就是如此，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我从每个死人身上赚了2、3美元，我做的算什么生意？然后这个里面，我就觉得很痛苦、很悲伤，但是也非常黑色幽默。
对呀，你看这本书，它在。现实世界，他作为随军的牧师，他并没有通过宗教的力量去改变这些士兵。等到他获得了神力，他像耶稣一样强的时候，他回来布道，大家都把他当成疯子。那里外里就这么一看，那上帝毫无作用啊，那世界就是一片虚无啊，你去改变它没有用啊，这事情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上帝毫无作用。这个是我觉得之所以那个时代为什么去抵制这本书的原因。他首先，他讽刺了宗教在人间的力量。
哎，所以你知道吗？就这一次读客，他给我寄了两本书，就和《五号兔场》一起寄起来的，还有一本《权力与荣耀》，然后那一本也是涉及一些宗教的那个象征，其实也是有点反基督的那个意思，就讲的是一个牧师在当时墨西哥好像有一场围猎牧师吧，或者说是围堵那个基督教的行动，然后他围绕的是一个逃亡的牧师去展开的故事。那本书被你讲了之后，我才觉得说，哦，原来跟五号土场还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你看，就是他当时，我记得冯内普特接受了他在采访中说，他在一个小镇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封信，那个信上要求把五号土场和皮条客、申猴一起放在黄色书刊的他那一栏里。他说他自己很幽默的说我无法想象有人拿着五号土场去打飞机。这本书其实根本就不黄啊。他虽然说这里面他有一个裸体的女人，他有一幅插画是那个蒙塔纳。他那个
哦，我知道，我知道。
项链在胸前的那个插
哎，
画，
知道，知道，好了，好了，
他那个很
防
黄
备
吗？估计
嘎。
根本不黄，
嗯。
对，根本不黄。用这种理由去禁他的话，这个是很荒诞的。真正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是他动摇了上帝在人间的作用；第二个是他揭露了美国在二战中一个不光彩的历史。因为直到这本书出版，很多美国人才知道啊，原来美军在二战做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轰
这
的
个我
还
觉得
有很多战俘还是自己的美国人。
对，而且我在看他的自传里说，他在转运途中，就是冯内普特本人了，他在转运途中已经被炸过一次了，是被英军的叫文氏轰炸机给炸了一次。英军以为这个火车上装的是重要的物资，所以把这个列车给炸了，但是很巧，没有炸死这群士兵，反而把装着军官的那一节车厢给炸死了。
哦，这个情节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哎。
对啊，就特别有趣啊！他对于这种被炸的这个经验特别丰富。
哇，那他真的其实很幸运呢。
对啊，他是第一次被炸，是在列车当中很幸运没有被炸死，结果在德累斯顿又没有被炸死。这个书，所以说他本人这个经历其实就特别黑色幽默。
所以他后来有真的经历空难吗？还是那个只是他安在比例上特殊的情节？
空难倒没有，但是战争对他的创伤是很大的。他曾经因为这个尝试去自杀。后来他不成功之后，他就下决心以后我再也不自杀了。结果他就很幸运的活到了意外死亡。
那确实是，
而且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好的一点是，他通过黑色幽默的这些东西去减少战争的这种神圣性。我们在看到一些战争的时候，是想到那种钢铁洪流，那些人们的那个意志、人们的英勇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他通过黑色幽默这个方式去减少这种神圣性，让大家认识到战争是残酷的。我们这些互相的杀伐，我们不应该像比利一样去感到麻木，就说一句啊，就是这样。
对，包括他后面就是被俘之后嘛，其实是德军俘虏的他。后来他在被运送去德累斯顿这个过程中，有短暂的跟英国兵的俘虏也待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其实不同的国籍在一起之后，他们不会有太多正面上的冲突，或者说是根植于他们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就比如说，因为你是哪国人，然后我就讨厌你，然后你们这些人都怎么样，就很少有这种就具体到个体上的冲突。
因为欧洲其实长期它也是一个整体嘛。我看这本书之前看了另一本书，是那个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像茨威格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欧洲主义者，他认为欧洲国家之间不应该存在这种战争、这种矛盾，因为我们都是欧洲人，我们都是文明人，我们不能做像战争这样恐怖的事情。但是在他书里面其实有一段特别好，特别。跟这本书特别相像的一点就是，当一战爆发的时候，奥地利的青年兴高采烈地上了火车去奔赴前线。他们以为自己会成为英雄，但是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人已经很少了，每个人都垂头丧气，而且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这个其实跟这本书，我觉得是存在一些可以互相理解的东西。虽然说都是反战题材，但是是通过不同的角度去表现的。
所以大家可
像
以
冯内
把
古
这
斯，
本书一起读一下。
但冯内古特就是他反对任何战争，
他是作为真的是一线战争的亲历者，然后去讲这个事情。
啊，对，更有说服力。像我们这种没有打过仗的人，然后去说，哎呀，我们去打谁谁谁，打谁谁谁，是一种很幼稚的表现。
我觉得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会重新去考虑这个问题。
看完这本书，就有一种很悲伤的、很悲伤的情绪，因为像德累斯顿这样的轰炸，直到现在还在发生。这个礼拜，美军轰炸了叙利亚和伊朗。历史总是通过相同的舞台，不同的人去展现这个内容。
冯内古特也说嘛，只有衰老和战争无法避免。就他知道战争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他没有办法阻止，他也认为以后就战争也会不断的发生。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的话，也想借用冯内古特在《飞页》里面的最后一句话作为节目的结尾，愿和平常驻。好，今天也谢谢阿
好，
晴，我们就下期再见啦。如果想要找我们玩的小伙伴的话，可以在微博搜索 “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里面会有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找我们一起玩哦。然后阿晴也会在里面常驻。好，谢谢大家。